成功的辅导第四章，劝诫式辅导法一。真正的基督教辅导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否则便不可以称为基督教辅导了。基督及他的意志在圣经中明白地启示出来，因此让我们打开圣经，看看基督教会的王也是他的元首对辅导有何指引。圣经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我们最好先讨论何谓当面劝诫式。劝诫式一词源自新约希腊原文的名词 nousis 及动词 nousteo， 它的意思可从圣经中一些有关这词的经文中得知。当面劝诫，整个教会的责任。劝诫不单是牧师的责任，乃是所有信徒的责任。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彼此教导。劝诫式的当面彼此劝导。保罗认为一切基督徒应当直接面对面地互相教导和劝诫。他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这样看来，保罗在哥罗西书及罗马书中皆以彼此面对面的劝诫为每天正常的活动。他深信由于罗马信徒满有良善的知识，一定做得到。这两个都是彼此相劝的重要因素，因此第一点是明显的，劝诫的事工是一切上帝的子民皆参与的活动。劝诫，教牧的特别职事。虽然一切信徒都应该彼此当面劝诫，但这工作可说是上帝特别赐予牧养工作者的。保罗认定当面劝诫的工作是他的职事中很重要的部分，这可以从一些经文中见到。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当面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保罗传扬基督时，包括当面劝诫个人，有时是讲道时的公共劝诫，有时是个人的当面劝诫。哥罗西书一章所提到的乃是保罗的个人工作，因为他明显地说是劝诫个人。保罗在每天做牧养工作时面对面地劝诫人，使徒行传二十章就是这些劝诫的好例子。这是一个动人的场景，在他的言谈中，保罗回顾在以弗所三年的工作，环顾过去，瞻望未来，也叙述现在的光景。他预先警戒他们将来会有的困难，叙述自己在他们中间的侍奉，又督促他们继续同样的事工。三十一节让我们知道何谓当面劝诫。保罗的话使我们深切体悟他在以弗所他停留最久之城对信徒的牧养工作。在以弗所这城市中，保罗不单做传福音工作，也同时做牧养工作。他牧养以弗所教会三年之久，他在那里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们可以注意到保罗三年昼夜不断地当面劝诫他们，他一定花了不少时间在劝诫工作上。许多人不会想到保罗做牧师的工作，他给我们的形象是海外传道者，因为他将基督信仰传遍了当时整个文明世界，围绕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帝国。我们不否定他的周游传道事工，然而当他在什么地方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时，他一定要建造信徒的信仰。换句话说，他必定进行牧养工作， 而他说当面劝诫工作，乃牧养工作中很重要的部分。这可以解释在许多书信中，保罗为何常常提及许多人的名字，这些多是与他有深切沟通的。保罗不但在街上传福音，他也向小组、家庭和个人当面劝诫。当面劝诫的三要素。当面劝诫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它含有几个基本要素，因此中文的劝诫并不能包括所有的含义，因为它含有劝勉、警戒及教导的意思。罗伯逊称之为使人有理智行事。一些现代译本如新英语圣经及威廉姆斯译本等译成辅导，然而在中英文中没有任何满意的译法，因此我们用努直达式的音译或是当面劝诫的意义。最要紧的是我们明白这观念的意义及如何实行这个圣经的辅导方法。第一个要素，努直达式或当面劝诫最少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它常与原文 didasco 及教导之意并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及其他经文将二词分别来用。当面劝诫一词常常涉及问题、拦阻，是受劝诫的人应该解决或除掉的。德伦玛说，碰见一些对手，人们会希望除掉他。消除之法并不是用惩罚，乃是要影响心思。教导不包含问题的存在，它只含有传达事实、通报消息，使人很清楚地知道和存记在心。教导一词单注重教师的工作，没有提及倾听者。受教者不一定很用心去接受教导，也许他花很多钱赶远路来听讲，但教导一词完全没有暗示这些意思。另一方面，努直达式辅导同时注重辅导者与被辅导者，他假定了被辅导者的生命有需要改变之处，而且可能会抗拒这样的辅导。无论如何，受辅导者的生命中有必须解决的难题，因此努直达辅导法的第一个要素是提出被辅导者的生命中确实有问题或困难存在。他必须先承认自己做了错事、犯了罪、有了拦阻、问题、困难、需要等，而这些是他要面对的。换句话说，当面劝诫是由于受辅导者有问题，上帝要改变他而产生的辅导。由此看来，努直达辅导法之基本目的乃是影响受辅导者的人格以及使他的行为有所改变。第二个要素，努直达辅导法所运用的方法就是说话或言语，这是他的第二个要素。特伦奇说，这是用言语的锻炼，鼓励之言，若是有需要，规劝、责备也包括在内。这与 paideia 一词不同，这词注重以行为和力行训练他人，而努直达却注重以口中的言语做训练的媒介。特伦奇又引用古罗马历史家普鲁塔所引用 nausiticoi logoi 及劝诫的话，继续说，努直达还有继续不断的以责备之言规劝人的意思。然后特伦奇又说，这字还有 naus 即 tisimi 之意，即将规劝打在心底里。他因此说，责备的意义是明显可见的。因此努直达第二点很重要的意义乃是人与人当面的谈话，而这谈话的目的是使个性及行为改变，这包括正式及非正式的辅导。努直达的面谈依照他的原意乃是企图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使他正常化， 行事为人按照圣经的标准。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先知拿单在大卫王犯奸淫及杀人罪后，当面指责他。主耶稣在复活后，当面使彼得回转得力。撒母耳记上3:13谈到以利之行为，他没有当面劝诫他的儿子，才会招致失败。神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换句话说，他没有及时严厉地劝诫他的儿子，使他们改变罪行。这里禁止一词在70世译本为 inaucity， 即当面劝诫之意。其实在撒母耳记上2:22-25中，以利曾劝诫他们，只是这样无力柔弱的劝诫无补于事。经文说，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誓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3:13的禁止，较准确的译法乃70世译本的 inaucity， 即当面劝诫辅导。希伯来文还有错弱之意，即力挫其罪行之意。2:23中，以利说，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他理应先知道儿子们的恶行，然后立刻当面劝诫他们，又何须从他人口中知道自己儿子的行为呢？更奇怪的是，当他向儿子谈话时，他问他们为何行这样的事。以利在23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这为何可能表明了他的失败原因之一。他应该知道他们是罪人，而不是再去询问为何。他所要做的事不是去追溯为何，乃是要去制止他们的罪行。询问为何可能表示他想找出他们犯罪的原因，企图以解释来减轻其罪的成分。这可能也是他以往教子失败的原因。若是他曾将儿子的行为比较上帝的标准，就会强调地问什么，而不是为何。或许这样能够帮助他的儿子。通常来说，辅导方法鼓励人追寻现今行为的复杂原因和历史背景。努直达辅导法的注意力却摆在你如今做的是什么事上，做什么可以给为何的问题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你做了什么，你当做什么才可以改正它，及未来的反应该如何等，都是努直达辅导法所要注重的。因为为何在辅导之前便早已知道了。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好，乃由于他们的罪性。人一出生就是罪人。问一个人为何犯罪，实属多此一举。这问题使人胡乱猜度、推卸责任。另一方面，做什么的问题引导我们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你做了什么事，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当受辅导者答了这问题后，辅导员应该再问，在这情形下，你当做什么事？上帝说你应做什么事？由于努直达辅导法是透过个人的面谈及悔改，使被辅导者改正其犯罪生活，他的重心摆在做什么、做错了什么事、你当怎样行等问题上。当人注目在做什么的问题上，他对为何的问题便更加清楚明了了。这样说来， 努直达辅导第二个基本要素就是个人面谈及讨论辅导，目的乃使被辅导者行为有所改变，更多效法圣经的原则及实行之。因此一切圣经所准许的言语都可以在辅导中运用。第三个要素，努直达辅导法第三方面就是辅导的目的或动机。言语的劝诫辅导乃为要使被辅导者得益处，这要人受益的动机是极明显和重要的。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节用对比的方式说，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当面劝诫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由于这温柔的关心，努直达一词常常是用以描述父母对子女的关心。以利的例子我们已读过，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中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警告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与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相同。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对待不守规则的信徒应劝他如弟兄，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五节。这样看来，努直达式辅导的目的乃是除掉或改变一些伤害被辅导者生命的东西，最终目标不是要惩罚他，乃是要帮助他。格伦玛说，他的基本目的乃是借诚恳好意的忠告、劝勉、警戒，改变人的心意及倾向，按情形改善之。这里没有惩罚的意思，努直达乃出于爱心和深切的关心。辅导者给予受辅导者言语上的辅导及更正，乃要使他得益，叫上帝得荣耀。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所说，信徒除非得到劝诫辅导，否则不能长成完完全全。这就是劝诫一词所包含的三个观念。努直达式辅导及圣经的作用。努直达式辅导与保罗在其他经文中所讲的圣经的作用相当吻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与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十分切合。保罗在那里说，他劝诫辅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使他们成熟的引到基督面前。我们可以说，圣经的话有辅导作用。提摩太后书三章里，保罗说圣经用劝诫式辅导法，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使人完全。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中，保罗劝勉提摩太以圣经作为劝诫式辅导的实际内容，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提摩太必须运用上帝的话做辅导、责备、警戒、劝勉工作，方可达成传道的功夫。这样说来，辅导中的劝诫乃是以圣经的原则和教训的劝诫。保罗在哥罗西书及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实乃同样的事。这两段经文的意思很明显，乃是运用上帝的话显明人的罪行，改正人的错误及建立新的生活方式。这方式就是上帝所称许的公义生活。由于努直达的意义如此丰富，我乐意沿用它，称圣经辅导为努直达辅导法。辅导者的感情应否介入？再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看见保罗流着泪的做牧养和辅导。今天 绝少辅导者在辅导时流泪，可是努直达辅导员常常觉得有非流泪不可的情形。也许我们会说流泪并不是错，可是像保罗这样的昼夜流泪好像不必要吧。他所处的时代乃是鼓励人人表达自己情感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可不同了，现代人不赞成人的情感寓于中而行于外。在旧约时代，一个希伯来人心情苦闷时会撕裂衣服披麻蒙灰，耶利米哀歌2:10，而对现代人来说，这是欠缺冷静的表现。现代人在极哀痛时也不会轻易的哭泣嚎啕咬牙切齿，这种冷静是好是坏姑且不谈，但保罗的眼泪证明他的心极其关注他们的问题，他的眼泪乃是他极其介入的表现。在哥林多后书11:29中，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